啊，卓玛，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身上一切的过犯，你来拯救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遵行你的使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走我们你赐给我们前面的路，就求主来保守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来托住我们在你面前的四分，在你面前来如何的去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已经接近耶利米书的尾声了，剩下最后两章，51章来继续的接续第50章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昨天提到过，就是为什么对巴比伦的审判这么的严重。篇幅这么长，我们提到过，就是我们看，巴比伦的这段审判，我们一定要结合启示录，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把这个世界上的罪，把整个世界，用巴比伦来比喻，所以下面有好多经文，我们结合的这个启示录，我们可能更能够准确的去理解。第51章，神继续来审判巴比伦，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使毁灭的风刮起来，这个毁灭的风，那就是指的神要将来使用的这个马代和波斯的军队。另外也是指的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比如说毁灭的风，刮起来要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神常常用这个重复的手法，利加米呢也是指的加勒底。第二节，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剥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那打发外邦人就刚才提到的马代和波斯，剥扬就是用簸箕把他剥出去，剥出去以后使他的地空虚，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他可能这个地上全是那些糠秕，一拨就是散去了，在他遭祸日子，那就是在审判的日子，所以日子将到，就是那个日子。这就说明神已定义要审判巴比伦，这是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一个神的一个旨意。第三节，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管家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这个在就是前面49章42节也提到拉弓的，那就是那些仇敌。第四节，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这个他们知道巴比伦的这些百姓。第五节，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为什么突然就说到了，又说到了以色列和犹大呢？好像很突然。是因为我们和合本意的时候没有把原文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让我们觉得很突然。如果把这句话完整的按照原文直译过来，应该就是在他们的境内，这个境内不是以色列和犹大的境内，是指巴比伦的境内，是在巴比伦的境内，虽然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不是说以色列和犹大在这个巴比伦仍然犯罪充满这个罪，不是这个意思，是在巴比伦的境内虽然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但以色列和犹大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是这个意思，这儿我们就好理解了，也不觉得突然了。那言外之意就是整个巴比伦境内就充满了这个罪恶，到处都是偶像林立。第六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所以我们这儿把第五节这儿理顺过来，第六节的好理解了。 这整个巴比伦充满了罪恶，神要审判的时候，神就劝自己的百姓要从巴比伦赶快逃奔，救自己的性命，不要在他们那个里面受到牵连，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神报仇的时候到了。这个是在50章的第15节也提到过，特别在启示录，大家记下来。我这儿因为今天是经文多，就不具体的去分享别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50章的15节，一个是启示录的18章20节、16章的19节，大家翻过去再看一下，对应起来去看。第7节，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这句话如果是不结合启示录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敬拜错误的理解成就是神手里面愤怒的杯。其实不仅仅是这样，更准确的理解，我们看一下就启示录的17章2节。启示录的十七章二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7章2节是怎么说呢？说地上的君王和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个酒是指淫乱的酒，是罪恶的酒。还有18章的3节，18章3节是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个酒杯里面盛的是整个巴比伦的那种罪恶，那邪淫那个酒，是这个酒。那么就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也就是说巴比伦是神手里面使用的工具，因为他这个罪恶滔天，他的恶，神就使用他的恶。而且这个巴比伦这个杯里面邪淫发怒的酒倾倒出来以后，使天下沉醉，就意味着天下也一样和巴比伦去拜那些偶像，这个与偶像有关系，一块败坏。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癫狂呢就是喝醉酒以后，其实我们知道那个状态。这比喻是所有这些列国受巴比伦这个罪恶的影响，一块去拜偶像犯罪，整个处于一个癫狂的状态。其实我们想想，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个癫狂的状态。我们从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各地的君王没有一个有智慧的，真的是没有一个有智慧能够应对这次瘟疫，没有一个有智慧的去带领自己的百姓回转向神，处于一个癫狂的状态。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神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确实是近了。第8节，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在人们在癫狂任花天酒地享受最终止乐的时候呢，突然审判领导，刑罚突然领导。那耶稣基督将来再来是什么时候来？神说没有不告诉我们，他来就像宅来的那个一样，就突然会领导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时时要做好这个预备，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神又用这个讽刺的一种说法，反过来讽刺，乳香是可以疗伤的，所以你为了止你的疼痛，拿乳香或许可以治好，其实是讽刺巴比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无法阻止自己的灭亡。跟今天一样，无论用什么办法来应对这场瘟疫，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到这个疫苗是几乎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负面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人呀用自己的那个两条腿去追飞机一样，怎么能追得上呢？人的智慧怎么可能高过神的智慧呢？第9节，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 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天上，达到穹苍。这里我们指的是谁呢？我们第九节看不清楚，但是读完第十节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指的谁了。第十节说，是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的作为。所以这个我们指的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民，就住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民，现在他们已经就是回转，所以这个时候到了以后，神借着审判巴比伦要拯救他的百姓，让他们回归。那这些百姓说，我们也想以示巴比伦，那就是他们也想帮助巴比伦，可能以他们是不是为巴比伦祷告，这不是很清楚，也许有，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形式，希望巴比伦也能够回转，也能够被医治，但是说他却没有治好，巴比伦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一个程度，病入膏肓。那现在呢，就是离开他吧，既然这样的话，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我们要回归。第十就是耶和华彰显我们的公义，那神要为他的百姓报仇伸冤。这个在第十八章的二十节，就是启示录的十八章二十节也提到过。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个他在这里面十八章整个是巴比伦，指的整个这个罪的世界。所以在耶利米书的后面这几章，特别五十五十一章，在很多程度上与预言有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当时的巴比伦而已，是整个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眼光放得远一点来看这段经文，说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说我们要归回本国，我们就可以在西安的就耶路撒冷，在应许之地来报告耶和华我们的作为。这个报告呢，指的是诉说、宣告、宣扬。那宣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就是为神做见证。我们现在就是常常要为神做见证，要宣扬神的恩典。十一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为自己的殿报仇，在前面五十章二十八节也提到过，因为当时巴比伦军队在毁灭犹大南国的时候，把圣殿也毁坏了。那圣殿那是神的殿，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是神的百姓在里面祷告神敬拜神的地方。所以神要为自己的这个殿报仇。怎么报呢？是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这才明确的提到前面说的北国呀，那些都是指的马代君王。这个马代也代表整个就是波斯和马代这个联合王国。第十二节，你们要树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这个你们可能就是刚才指的马代他们的这些军队，要树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圣经里面经常提到树立大旗，前面也提到过，树立大旗就是发出信号，要发出一个指令，发出号令，大家要行动，那就准备要出战了，要攻击了，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那么坚固瞭望台，瞭望台我们前面分享过，那就是一个站岗放哨的，去防备的，预防敌人的。那么这就是防备巴比伦人被控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逃跑，设立这样瞭望台，然后设下埋伏，一旦发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出击。这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神必然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整本圣经是无误的，整本圣经神说的话没有一句半句是错的。所以我们来深信我们的神。 现在好多的人都在怀疑圣经的无误论。现在就有些神学家，所谓的神学家，有些牧师，甚至神学院的神学生都在这个问题上在动摇。我们前一阶段我们和一些校友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论辩论，居然有好多神学生就怀疑，跟我在那辩论，真的很可惜，很惋惜。我不知道这个将来怎么去抹灰。如果怀疑圣经里面有半句话有一点出现问题是错的，那我们这信这个神，我们信什么呢？那神的就是他的信实完全荡然无存。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立定在天，他话一出口是必定要成，他成就的旨意一定，他所定下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否定了圣经的无误，那我们这信仰的根基彻底就破碎了，信什么没必要信了。所以这个我们政治人引起注意，我们就是为他们可惋惜，为那些所谓的神学家、所谓的神学教授，在装备自己、装备牧会的一些神学生，以包括现在一些牧者，都有这样，居然有这样的想法，这真是不可思议。为他们祷告。十三节，住在重水之上多有财宝的，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质量满了。住在重水之上多有财宝的，你的结局到了。我们很明显，这就是巴比伦。那把巴比伦比作住在重水之上，那么这个重水之上我们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巴比伦那个地区它处在两河流域的中间，那么当时他们的这个灌溉系统特别的发达，所以把这两河流域的水就是用就是开凿运河之后，就像一个网一样，远看呢就像一个海一样，就是这种形容，下面还会分享。所以就是他们在这个土地呢特别富饶，所以积蓄了很多的财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重水是指的列国。为什么是可以理解成列国呢？因为在下面的五十五节，我们往后翻一下，是55节，后面一部分说，仇敌仿佛重水波浪喷轰，响声已经发出，把仇敌比喻成重水，也就是这个列国国家列国也比喻成重水。那么这个十三节住在重水之上指的是巴比伦，因为他的强大把其他的列国都侵占以后，侵略夺取以后，他在 掠夺列国的财富，所以他变得特别的有富有，多有财宝。这两方这从这两方面两个方面去理解都是可以的。你的结局到了，因为什么呢？贪婪质量满了，那个你的贪的太多了，已经恶贯满盈了，所以受惩罚的、受报应的日子到了。这儿提到了贪婪，在提摩太前书的6:10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现在好多人，包括我们好多的信徒，最后就是在这个方面跌倒了，贪。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够就好，不要去贪的多了以后。如果是过分的去贪恋这个世界上的钱财，那可能就是最后走到这个地步。贪量满了以后，就会神必然会惩罚。那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正道。这个有人指的是信徒，有的信徒就是这样，包括牧者，包括普通信徒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亚当和夏娃一开始犯罪就是因为贪。所以贪是万恶之根，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神给我们的足够我们去使用。第14节，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起誓，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比呐喊攻击你。神向自己起誓，神因为没有比 他自己更大的更高的，敌人就像蚂蚱一样，像蝗虫一样，那样一样多来的时候，巴比伦整个全地都是这样的蝗虫，像是这样的攻击的军队。第15节， 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整个是前面第十章的第十二到十六节的重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这儿不做过多的分享，是前面第十章的第十二到十六节的重复。第十五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是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浮空中带出风来。这是说明神的大大有能力，神的权柄，神的智慧。第十七节，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营将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住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这说明这个人啊，说人都是畜类，真的，这个神我们听了以后觉得怎么不尊重我们呀？在神眼里面，这其实人真的是连畜类都不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现在人到处是谎言，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诡诈，毫无知识，其实根本没有知识，学了那么多，什么博士后，什么这个学者这个那个学者，其实根本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不认识耶和华，谈何智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的君王把这个自己国家治理是如此的糟糕。别不说我们加拿大这个瘟疫，明明我们一个小孩都知道这个瘟疫没过去，病例这么多，每天这么多的发生，就放开马上反弹，就是愚蠢到这个程度。这就是治理国家这些所谓的有智慧的人，其实毫无智慧，都是畜类而已。他们说做的这个偶像，因为这个偶像羞愧，因为造的偶像他们虽依靠，最后呢神惩罚的时候，偶像都是虚无的。第十九节，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个人都成了畜类，但是雅各的份不像这些。神的选民不是畜类，包括我们现在属神的真正属神的儿女，信靠他的儿女，不在畜类的这个之列。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在属灵的这个背后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世界的光景。真的，我们如果不信神，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根本看不清楚现在这个世界的局面。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看得很非常清楚。
耶和华是雅各的份，
是耶和华就是雅各的份，是雅各的产业，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是独居的名，他是不列在外民当中的，这是雅各，这是他的选民。那今天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独居的名，不列在外民当中的，我们和其他人真是不一样的，在神的眼里面不一样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要自卑，不是那个自卑，我们不要就是把自己看低了。虽然我们会受一些羞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第二十节，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下面一直用你到二十三节。这个用你，这个你是谁呢？你当然就是巴比伦了。就是巴比伦是神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巴比伦是神要使用的工具，这是神使用巴比伦的目的，他要打碎列国，来毁灭列邦，来惩罚这些犯罪的列邦，这是神使用巴比伦的目的。巴比伦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是心甘情愿的被神使用，是因为他本身的恶，神使用了他的恶，就像神使用撒旦一样。撒旦不会心甘情愿他是为神做工的，撒旦不会的，他从来不为神做工，他是抵挡神的，他是破坏神的。但是神就是利用了这个撒旦这个恶，使用他的恶来管教这些神的儿女，这就是神，所以这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巴比伦并没有因为被神用来作为审判列国的工具就有功劳，毫无功劳可言，所以他现在 落到这样被审判的地步，这是他应得的分。第二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罪恶。神使用他以后，然后神要审判他。神使用撒旦来试炼我们，我们是不是到底爱不爱神，来归正我们。但是最后撒旦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把他扔到无底坑，然后放出来再扔到火湖里面。24到26节这一段其实是说明神要用巴比伦来惩罚罪恶，来促使他的子民悔改，但是不会因为巴比伦被神使用而减轻巴比伦自己的罪责。第25节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反对就是我要对付你，我将你从山野拱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神就把巴比伦比作一座山，然后这个山是无法移动的，甚至如果不是神，我们人是无很难移动的。说愚公移山是移了吗？现在人也移山，可以把这个山造得破破碎碎的，但是一座大山，人有能力移动啊？把它挪到海里边做不到，但是神能做到。就这样一座稳固的大山，但是神可以把它毁灭。26节，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垡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26节指的是这巴比伦那个城，巴比伦会永远的荒凉，这个城市永远不可能再被重建，所以现在那个巴比伦的古城现在还是废墟，永远不可能被重建。现在巴比伦就是伊拉克人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想重建巴比伦这个古城，但是不可能，建立不起来。无论他有多富强，神一定会阻拦，这是神说过的话。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亚当和夏娃当初做的那样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今天我们如果神把这两条路放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走哪条？走这条窄路呢？走小路呢？还是走大马路呢？走大路人多，我们和他如果走到那条路上，我们会付出那样的代价。27节，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那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这又提到树立大旗、吹角，那就是发出号令，要开始审判了。吹角，特别在启示录里面经常提到要吹号、吹角，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开始的时候，天上会发出吹角的声音，天使会发出号角，吹下号角，审判开始。亚拉拉、米尼、亚什基那这三个国家是在巴比伦的北部。亚拉拉山我们知道，那个亚拉拉山就是挪亚方舟最后落水退了以后落在那个地方。这些国家在巴比伦北部是当时马代波斯的附属国，所以他们要和他们的组织就是马代波斯一块起来去攻击巴比伦。28节，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的人都预备攻击他，就是要做好战前准备了。所有参与的这些国家，神的审判即将开始。29节，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神的审判开始，神的审判临到，这儿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全地荒凉，再没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界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虽尽 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巴比伦的勇士，那就是参与抵抗这些士兵，那些少年人，止息征战，止息就是终止结束，就打着打着不打了，为什么呢？没有能力抵抗，就开始躲避，藏在界内之中。不打了，那几乎就拱手把这个城市让出去，说明这个外来侵略者的这个强大，势无可挡。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门栓，我们现在是用锁子，过去是门栓一插就是门栓，就相当于现在锁子折断了，那这个锁子也无效了，门锁不住了，就是形同虚设，也就是比喻这个无法防守，没有办法防守了。我们家门的锁子还锁子也不起作用了，别人过来一推，不管什么呢，一推就进去了，还防守什么呢？第31节，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31到32这两节，指的是这个巴比伦王从外面得到这个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的，一个互相传递这些信息，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传到巴比伦王那里。那他听到以后，那心想，那就是完了，自己这国这座大山被推平了，被挪移了。3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脆骨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再过片时，我们现在再过片时，我们正是神收割的时候就到了。在神的眼里，千年如一日啊。我们觉得很长，在神眼里不过是片时，所以这个时间很快就会到了。巴比伦就像脆骨的禾场，然后就是把这个巴比伦比喻成就像这个人在禾场上脆骨一样，就把那骨晒干以后，然后上面垂的把这个颗粒然后这个收起来，像脆骨一样被践踏，他落到这样的光景。34节，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你不加尼撒通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就将我赶走。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罪学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两节经文三次提到说，以色列人说，西安的居民说，耶路撒冷人说，这些都是指的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以色列的百姓败落到巴比伦以后，他们现在在神面前的控诉巴比伦，这两节经文就是以色列在神的面前控诉巴比伦。那么神也听到了，所以36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神听了耶路撒冷在神面前的控诉，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神要为他们伸冤。神是听祷告的神。巴比伦的海，我们刚才分享过，那就是巴比伦整个那个灌溉的那个渠道，那个运河，远远看就像水面一样，像海一样，是那么交错，纵横交错，是特别的富饶。但是现在，这个河全部干涸了。37节，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无人居住。38节，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向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摆设筵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又用讽刺的手法说：我必为他们摆设酒席。神将来要为我们摆设筵席，一起来欢喜快乐。但是现在为他们为这些罪人摆设的筵席酒席，那是审判。使他们沉醉，使他们快乐， 讽刺他，最后是睡得长觉永远醒，永不醒起，那就是永远的沉沦。第40节，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是要像宰杀羊一样来宰杀他们，审判他们。41节，示沙克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这个在50章的23节也提到类似的话，什么何竟何竟。神在这儿一方面在质问这些人，另一方面也发出感叹，说你们怎么就被攻取了，示沙克也是巴比伦嘛，天下所称赞的怎么就被占据了，巴比伦在列国当中那么强大，为什么这现在变为荒场呢？怎么就变成荒场了？42节，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海水涨起，那这个海水指的是列国的这些攻击巴比伦军队，也指的神的审判。在启示录的18章21节，我们看一下有类似的。启示录18章21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扔到海里面，漫过巴比伦，就扔把巴比伦扔在海里。第43节，他的诚意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就巴比伦城彻底的荒凉。44节，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使他突出所通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比勒前面分享过，有过是巴比伦所敬拜的他们的神明是偶像，说是这个偶像吐出他所通的这个比喻，因为偶像是虚无的，那这儿神很形象的比喻，那么人拜偶像的人最后必然不再留归他那里，必然被这个偶像吐出来，神让他吐出来，那就是要接受审判。这个在以赛亚书2章2节我们结合起来就好更好理解了。以赛亚书的2章2节是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到了末后，万民都要流归耶和华殿的山，就是都要回转下神。这个在启示录里面看得很清楚，将来罪恶被审判以后，那么其他的万民就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所有外邦人，就是这些外邦人也有机会去流归到他那里，这是一个预言，要流归锡安敬拜耶和华。第45节，我的民呢，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神在审判列国的同时，神对自己的选民是怜悯的，神要保守自己的选民，所以劝他们要从他们当中出去，要拯救自己的百姓。这个其实暗示我们要从他们其中出去，是从他们的罪里面出去，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一同犯罪。如果和他们同流合污犯罪，那最后和他们一样要灭亡。所以神的选民将来并不是神的所有的选民都会得救，并不是神的所有的现在所谓信神的儿女是信徒挂了名的基督徒都能得救，神没有这样的应许。神说得很清楚，将来有一些所谓神的选民不是真以色列人，不是遵守割礼的，包括我们现在不是真的信徒，一样和他们会沉沦。那么这里边是我们要从其中出去，我们真的现在我们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我们寄居在这个罪恶的土地，但是我们要自己保守我们的圣洁，个人拯救自己。 我们是神拯救我们，为什么这是个人拯救自己呢？我们个人要保守自己心，所以说保你们要保守自己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自己心，我们就管住自己的心，把自己管好了，不该做的事不要去做，不该说的话不去说，这样才可以躲避耶和华的烈怒。第四十六节，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那么这里边提到了风声，这个风声应该是指的是谣言，那些谎言，就是这个年 有谣言谎言， 那年也有，就是基本上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谎言谣言，现在是不是谣言太多了？我们从那个新闻里面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呢？新闻里面本身就是谣言，在那儿迷惑众人，真的情况是那样的吗？不见得。所以这个世界整个充满了谎言，无论是从君王还是到百姓，全是这样的。并且境内有强暴的事，这个强暴指的是有战争有骚乱，现在就是这样的。虽然好多国家是平静的，其实里面不断有这样的征战有骚乱出来，人心惶惶，大家生活的没有那种平安，这就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就是窝里斗。那这些经文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在末后的这段时间，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恶劣，会异常的恶劣，可能恶劣到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心惊胆怯，不要惧怕，因为我们有神，神会保守我们。十五节说，我的名呢，你们要从其中出去。只要我们不犯罪得罪神，我们一定不会在这个强暴当中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担心，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切都会安然无事。虽然会遇到环境，但是我们在环境当中有平安，神会救拔我们。第四十七节，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崩溃，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